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啊跟弥勒菩萨感应道交。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呢就能够相见。所以啊，我们念佛的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念佛念了，比如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呢、啊，我们修行五年、十年了、啊，老是见不到阿弥陀佛啊。这个时候你不要怪阿弥陀佛，说他不慈悲啊。我们要怪我们自己啊，一定是在我们一边念佛的时候一边打妄想。那么所以说呢，事实上阿弥陀佛想见我们的心呢、啊，比我们想见他的心更殷切，只是说我们的内心有障碍。所以我们今天想要今生能够见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要像经文所说的二人相忆，二因缘生呢、啊，才能够啊在现世、哦、能够亲见阿弥陀佛。好，那么这是修行念佛法门的一个主要的精神所在。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课休息十分钟。大壮请起立。向法师问去。好，下课。
向法师问去。
好，请坐。好，接着呢，我们请看到庚二的这个母子喻。前面第一个是二人喻，好、哦，透过两个人的譬喻，好、哦，一人专一，一人相专望，做这样譬喻来说明这个念佛法门。那么第二个呢，庚二用个更为贴切的一个譬喻，好、哦，就是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这种譬喻，好、哦，更加的贴切，更加亲切。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哦、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弟生不相为远。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说明十方这个如来啊怜念众生的心，就像母亲忆念孩子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诸佛他在成了佛之后呢，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昼三时夜三时啊，好，不断的在意念的这个众生。那么诸佛他对这个众生的这个心情呢，就像一个母亲在慈悲怜悯他的这个独生子一样，好，甚至可能更加超过。那么这个十方诸佛的心是这样如母一子般的心，但是呢相反的，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啊，他的孩子啊却逃走了，母亲意念孩子，但是孩子却背离母亲而逃走的话，像母亲再怎么样意念的孩子仍然是没有用的。同样道理，这个我们讲阿弥陀佛，他是不断的意念的我们。你像我们看那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到啊，阿弥陀佛啊，他为了要度化这个十方恒河沙的众生啊，他的过去因地的时候做法藏比丘的时候，那么他就至诚恳切的在这个世自在王佛面前啊发起这个大的愿力，那么希望啊他能够迅速成佛，希望世自在王佛啊为他显现十方的诸佛的境界，那么使他能够观察十方诸佛的境界，看到这个十方诸佛怎么教化众生的方法，那么他这样的观察使他能够啊迅速的成佛。所以那个世自在王佛呢，就为这个法藏比丘啊显现210亿的这个诸佛国土的这个情况，有的国土清净的，有的国土是染污的，那么世自在王佛就为法藏比丘显现210亿个诸佛国土的这个境界。那么法藏比丘呢，他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这210亿个国土的这个的情况，看看诸佛怎么样教化众生的方法，他不断的观察啊，观察完了之后呢，他花了5劫的时间啊去思维，我怎么样摄取这个210亿个诸佛国土的这个功德，同时摄取，那么使我啊能够迅速成佛，能够迅速的利益众生。那么经过5劫的这个思维之后呢，他就在这个世自在王佛的面前啊发起这个48个大愿。那么这个48愿的这个内容啊，我们看到经典的内容啊，这真的愿愿度生啊，这每一个愿每个愿都是要度尽十方一切的这个有情众生啊。那么同时他发了48大愿之后呢，法藏比丘啊生生世世啊非常精进的，是无量的头目脑髓啊，非常精进的来修行菩萨道。那么他这样子的发愿，乃至精进的修行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说， 希望为了利益友情的缘故赶快成佛，那么成佛之后呢，创造净土来摄受众生。所以呢，十方如来啊，阿弥陀佛也是一样，意念了我们的心情啊，就像一个我们的慈悲的母亲在念我们，意念我们的心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如果逃世，那是没有用的，母亲意念我们啊，功效也是不彰。相反的，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生，不相为远。我们一个做孩子的，如果能够常常意念的母亲，那个心，那种意念的心，就像母亲在意念他的心爱的独生子一样的那样的心情来意念母亲的话呢，这母子之间啊，这个缘啊，就能够结得很深，所以这个母子啊，就能够生生世世啊，不会相违背，不会分离，就不会相分离了。好，那么这个也是说明念佛法门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就是要不断的忆佛，然后念佛，透过母子欲。好，那么接着呢，看到己二合法，前面是譬喻，那么底下是合法。好，透过这譬喻呢，怎么样来实际上修行念佛法门的一个理论。好，那么在进入合法之前呢，我们稍微停一下，那问问看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前面的从第一堂课最前面讲到现在，好，包括四种念佛到前面两个譬喻，各位有没有问题？听不懂的举手，连怎么问都不知道啊！听不懂的。大势至菩萨他教我们念佛，他
我们因为他教，那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就不用念。
对，因为他告诉我们要念佛，就像你看《药师经》里面，药师如来也是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跟阿弥陀佛有甚深的因缘。当然，你要念大势至菩萨也可以往生，古代也有这个例子，念大势至菩萨的名号，然后也能够往生，也是可以。但是毕竟这个缘呢、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缘呢、啊，有甚深的因缘。有很深的因缘呢、啊，所以他也仍然鼓励我们，也是念佛。
但是像说西方三圣里面，我们也是都当然都是念阿弥陀佛，然后就念观世音菩萨，但是就是很少人提到大势至菩萨。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说我们跟他的缘比较浅。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呢是不能够勉强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跟他有缘的话呢。我们今天好鼓励大家念大势至菩萨，这个法门一定很快就能够弘得开。但事实上，从古到今，很少人，几乎是没有人弘扬这样的法门。显教啦，密教不说，显教来说，是没有这样的法门。那么，所以代表说，虽然说大势至菩萨跟我们也是有缘，在临终的时候，西方三圣呢、啊、同时来接引，但是呢，这个缘远远比不上我们跟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的缘，尤其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缘，有甚深的因缘呢。那还有问题吗？好，请说。对。对，在修观的时候，就是观察实相的道理。就这个就是实相念佛。那还有问题？
大师是菩萨提到无量光佛到超界光佛，他主要的用意？
说明这个他的传承，他的法脉的传承，是从这个无量光佛到超日月光佛，这十二尊佛嘛，他说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对不对？这十二尊如来相继的出世，那么这十二尊佛同样教授大势至菩萨所修的法门，就是念佛三昧的法门。他主要说他这个法的传承。那我们刚刚说他为什么要强调传承，因为代表说这个法他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一个假说，真实是诸佛传授给他的。那么过去诸佛也是因为这样的法门的修行能够成就佛果，所以这个法门呢他是可以真的可以得到成就的，所以他会强调他传承。不是同个名字，但是不是阿弥陀佛。 这里面是没有讲到阿弥念阿弥陀佛，对。对，不过我们因为这个地方我会强调念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因为虽然这部经里面没有讲到，但是在很多的大乘经典里面，释迦牟尼佛都鼓励我们念阿弥陀佛，那么求生西方。当然念十方诸佛也都可以，但是我们希望说今生就能够了脱生死啊。那么十方诸佛，当你念他都能够加倍你，但是如果说我们希望今生就能够在临命中的时候能够往生诸佛的佛国土，那么只有阿弥陀佛能够满我们的愿，因为阿弥陀佛，你要往生阿弥陀佛的那个标准啊，最低标准啊，我们做得到。他说五逆十恶的人啊，造五逆罪的人也可以去，标准最低。那么其他诸佛的佛土啊，不容易，都大致上来说啊，那个都是一种修行很高层次的入正定居的菩萨，他有甚深的禅定，啊，有甚深的智慧，那么他才能够往生其他佛国土。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甚至药师佛，他虽然能够加倍你，但是他也需要你临命中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然后他会派十二尊大菩萨来护送你往极乐世界。就是因为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地方要去啊，最容易。那佛的心是慈悲的，他不会说一些很玄妙的方法让我们做不到，他希望我们今生马上就能够得到利益。所以大乘经典里面，佛陀处处赞叹我，赞叹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希望我们都能够去。他们想要去弥勒净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到弥勒内院之后，其实那个地方不能称净土了，那个地方是弥勒内院。到弥勒内院去的话呢，然后等到弥勒菩萨下生到人世间龙华三会的时候，他们跟弥勒菩萨一起到人世间来度化一切的友情，他们这样的希望。对啊，当然他们本身也有那个程度，他们有很深的禅定，有很高的智慧，所以他们也有办法去。大部分来以我们来说啊，我们想去但去不了。所以这个修行也是一样，不能一厢情愿啊，说我想去，但佛诸佛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去，但是我们那个心啊，跟那个地方的境界不相应啊，我们心太过于粗重了，我们程度太低了，去不了 也是没有办法。对对对，什么程度人都可以去，所以就是有这个好处。弥勒内院，你看去的都是像什么人？玄奘大师，或者是那个什么玄奘大师啊，或者是说像印度玄奘大师他师父也是一样。
你发生状里面很多都是去弥勒院。
对啊，所以你看那些人可以上高僧传的排行榜啊。我们不行啊。
我是想说，为什么他们不去西方，为什么都去那里？觉得很奇怪。
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你看那个无量寿经，你就知道三辈往生下辈的，他造五逆十恶啊，都能够往生。我们再怎么离谱，也不会造五逆罪啊。好，那么就算你造五逆罪也没关系，你造五逆罪，只要你有信愿，想往生的信愿的话，你仍然可以往生。那弥勒内院是不可能的，你无逆罪要忏悔，忏到极为清净，然后在积功累德很多的功德具足的时候，才能够到弥勒内院。这个差别很大。还有问题吗？好，要没问题的话呢，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下段这个经的经文了哈。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地方就是说明整个修行念佛法门它一个方法，就是忆佛念佛。我们就拿我们持名念佛来说好了，持佛名号持名念佛来说好了，你这个念佛就是不断的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心念口诵耳听，这个不断的这个持佛名号。但持佛名号的话呢，更重要的是心中的这个忆佛，这就是信愿心当中的信愿，不断的去忆念这个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你在念佛这个持佛名号的当下呢，你不是说嘴巴念得很成熟就好了，这个还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就是说你在念佛当中，你能够对阿弥陀佛有一种通身靠倒、这种强烈、这种皈依的心，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念佛才有办法真正的能够见佛，乃至得到这个念佛三昧。 像藕益大师他说啊，这个往生与否啊，在信愿之有无啊。那么品位深浅呢、啊，在这个持名之高下。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往生见佛的话，重点在信愿，在于能不能够忆佛啊。如果说你一直在念佛念的佛号念得很成熟，但是心中却不去忆念佛，忆念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没有归的心，只是把这佛号的声音念得很清楚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也不能够见佛，那么当然也不可能往生。所以忆佛跟念佛这两个缺一不可。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忆佛很重要，好，在念佛当中忆佛很重要，可是我们同时也观察我们的这个凡夫的心啊，我们看我们的心，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啊，忆佛是很难的。我们要很诚恳的看我们的心，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的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安住在外在的五欲六尘的境界当中。那么，虽然说我们勉强把我们的心给拉回来，好，那么确实也不容易。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突然看到啊，一个刺激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啊，看到我们也很要好的亲友死掉了，我们内心感到世间的无常。那么我们会能够短暂的产生忆佛的心，但随着感情的消逝，慢慢的忆佛的心也会退掉，所以这个忆佛的心的升起啊是不容易的。那么虽然说不容易，但是仍然有方法。那么他的方法呢，就是修行持观，修止持佛名号。那么修观呢，来去思维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思维观察娑婆世界的苦。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来思维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那么透过这两方面的对比，那么你就会慢慢的了解这个娑婆世界的境界是没有价值的。那么相对的，你对极乐世界的这个真实功德就能够慢慢的肯定认可。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有这样的心的话呢，就能够慢慢的将你的心安住在佛号上面，才能忆佛。所以呢，我们接着呢要花多一点时间来告诉各位，怎么样修观，透过这个修止观的修观的方法呢，来让我们再慢慢产生忆佛的心。好，所以各位请看到附表。好，附表的看，附表第一那个第一面，好，升起忆佛念佛的这个方法。那么升起忆佛念佛的方法的话呢，就是两件事。第一个思维厌离娑婆，那么第二个思维心求极乐。那这个所谓思维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观啊。那么修观各位都知道，就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呢，我们先念佛持佛名号，先修止，就各位早上学过了，先修止。那么修止20分钟或者30分钟之后呢，开始就来观察第一个娑婆厌离娑婆。那么或者呢，你就开始观察心求极乐，那么就是修观。那么底下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在静坐当中修观的一个实际上修行的一个方法。那我们首先来介绍第一个厌离娑婆的一个修行的那个修观的方法。那么厌离娑婆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观察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你可以选择一样的观察。我们首先来介绍第一个观察念死无常这件事情。那么观察念死无常的话呢，我们首先观察第一个决定死。决定死的话呢，从三方面来观察。第一个呢，观察死亡必来，就是我们凡夫众生的心情啊，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总认为啊，就死亡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虽然这个理智上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死，但是在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潜意识的心，我们的心情当中，我们总认为死亡跟我关系，至少目前的关系啊并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啊，死亡是必定来到的。我们怎么观察呢？你观察实际的例子，你看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先灭度，那么之后的大菩萨、龙树菩萨、五浊菩萨、世心菩萨，乃至中国的大祖师智者大师、藕益大师、印光大师、乃至虚云老和尚等等的，这一切这个佛菩萨乃至大祖师啊，这些大威德的众生啊，他们都会面临死亡，都会死掉。那我们想，我们是一个业障的凡夫，我们怎么会不死呢？我们一定会死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观察死亡必来。 第二呢，观察寿无增而无间有减。观察我们的这个寿命呢、啊，是不断不断的在减少当中。那么就像这个广论里面他讲那个寄送啊，来帮这个寄送当中举了四种的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他说啊，这个三有无常是秋云，众生生死等关系，众生受行是空殿，如来报留即寂静。这个黑板可以写吗？本名是你会不会写？好，那有些是你写。三有无常是秋云，我没有呢。三有无常是秋云，秋天的云啊，三界的这个无常的境界就像秋天的云一样。好，现在我们快到秋天了，我们出去啊，往这个窗外看，无常，是相似的是秋天的云，秋云。好，云，好，你这边等一下啊。三有无常是秋云啊，就是说你看秋天的云，它这个被这个秋天的风啊都是非常强烈，被这个秋天的风啊迅速的吹啊，吹往前走，往前飞驰而去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我们众生的生命也是一样，现在我们生命虽然还存在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呼吸不断的一吸，好，这个呼吸一进一出，那么随着我们的心跳不断的一跳一跳的，我们的生命的长度正不断不断的减少当中。我们现在讲话，各位在听经，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实际上是不断不断的在缩短。我们现在就像这个秋天的云一样，正迅速的奔向这个死亡的这个终点。所以这个三有无常啊，三有就三界，三界的众生都是一样，三界众生的这种死亡的无常啊，像秋天的云一样，我们现在都快速的奔向死亡的终点。第一个秋云的譬喻，第二个呢，众生生死等关系，众生的生死等，平等的等，观察的观，游戏的戏。好，等关系，观察的观，好，游戏的戏。好，我们看那个一个演戏的人啊，他今天穿了一个衣服，哦，他皇帝的衣服，他演皇帝。那明天穿乞丐的衣服，他演乞丐。那么后天又穿了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衣服，哦，演平民。那我们众生呢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哦，比如说我演一个，哦，出家人，演个男众。那么这期果报结束了，或许我们下个果报可能变个女众。那么女众有女众的思想，女众的行为。那么在下辈子可能又变成蚂蚁。然后在下辈子可能又升天。那么这一场一场的这个生死轮回的这过程，就好像一场一场的戏一样，它本身呢，哦，都是不坚固的。这个锣鼓一敲啊，哦，这个戏演戏的人就出场，哦，开始演啊演啊，又唱又跳啊，又舞啊又倒的。那么锣鼓一敲的时候，那这个演戏的人就下台一鞠躬，啊，甚至换了一个戏服开始演第二场戏。我们这个三界当中的众生的生命呢，哦，也是不坚固的，就像演戏一样。一出一出的演，那么一出一出的结束，那么就是众生生死等关系。第三个呢，众生受行是空殿，众生的受，寿命的受，行走的行，众生受行是空殿。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啊，是空殿，相似的是空中的闪电，空殿。空中的闪电啊，它在这个黑暗，在这个漫长的黑暗当中啊，黑夜当中啊，对，它那个在漫长的黑夜当中，它的光明呢，一刹那就消失掉了。我们的生命啊，纵然我们能够活到100岁好了，但是就整个漫长的宇宙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就像它实际上就像闪电一样，一刹那就消失掉了。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啊，非常非常短暂的。第三是第三个譬喻，第四个譬喻呢，如来报留即寂静，如海宣哀的哀，上面的山报留就瀑布，哦，三点水那个暴力的暴，水流的流，即寂静，辛弃疾的寂，这个寂， 你会抱着积极心，好，快速的往前走。我们看我们的生命呢、啊，也是一样，就像这个从悬崖上面好、哦、流下来这个瀑布，画了这瀑布啊，瀑布的水啊，从悬崖上流下来之后呢，快速的往前走，奔向大海。我们现在生命也是一样，随着我们这个脉搏的跳动，随着我们的呼吸的一进一出，我们现在也是正不断的快速的奔向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终点。好、哦，那么。从这四个譬喻当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它本质来说是不坚固的。那么我们每个众生都一定会死。好，那么这第二个，寿无增而无间有减，寿命是没有增加，而且是没有间隔的相续的，一直在减少当中。好，这是第二个观察。第三个呢，虽存在时亦无修法之暇，就是说。大部分的人来说啊，20岁以前呢、啊，我们智慧不够，所以纵然我们接触佛法，或者可能我们没有接触佛法，所以20岁以前呢、啊，我们都不能够修行佛法。那么我们年纪太大了，60岁以上，大部分的人来说啊，身心都已经衰败了，头脑不清楚了，那么念佛念哦，很快就打瞌睡了，那么要拜佛，身体也不听使唤了。大部分的人来说，过60岁，身体都身心啊都摔坏了，摔败了，修行也很困难。那么我们能够修行的时间就是20岁到60岁当中这40年的时间。那么这40年当中的话呢，我们要扣掉一些、哦、吃喝拉睡的时间，扣掉一些避免不了的这个人员之间的交际应酬的时间。那么我们又要上班，又要上学，很多很多时间扣掉，我们真正的这个40年当中真正能够花在修行的时间啊，事实上加起来不到5年的时间。好，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真正的能够花在这个修行的时间当中啊，的修行的时间啊，事实上是不到5年的。好，所以说虽存在没有修法之暇。那么这是第一个观察，决定死。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观察不仅我们会死，同时这个死亡啊是随时会来到。不是说我们今天年轻，然后我们一定会老，然后会病，然后死，这是不一定的。我们可能今天年轻，然后过2年我们就死掉了。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或在我们壮年的时候，青春年华的时候，我们就死掉了。所以死亡它不仅是一定会来到，同时它的来到啊，死无定期，它是没有个定期的，随时都会来到。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个呢，观察人寿无定。人寿无定呢，你可以这样观察，你观察你的过去的这个经验，比如说你的好朋友，或者你的亲戚，或者你认识的人，他们在他们最年轻的时候，或者壮年的时候，你认为他不可能死亡的时候，但是他却死掉了。这个人寿无定，你就观察实际的例子。相信各位每个人一定都有很多的经验，你过去所认识的人，他让你认为他不可能死掉的时候，突然有人告诉你他死掉了，那么我们大家都很震惊呢。好，那么这第一个人寿无定的观察实质的例子。第二个呢，死缘甚多而活缘甚少。第二个呢，我们观察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能够使我们横死短命啊，横死的因缘啊，非常的多，死缘甚多。那么死缘呢，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来说。第一个，就友情的境界来说，友情的比如说人，人到了这个境界，你看人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盗贼，盗贼可能就是我们走在路上啊，盗贼来了，开一枪把我们打死掉，那我们就肯定死掉了。或者碰到我们的冤家仇人，可能过去生可能今生的冤家仇人，我们碰到他，然后一枪打过来，我们也死了。可能我碰到这个战争，或者像我们看911这个事件啊，这个恐怖分子一来，就马上就夺走啊成千上万人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有形当中这个人道的众生啊，可能使我们横死。那么有形当中第二个呢，非人，这鬼神啊，也可能使我们横死。就像啊，我们看到有的人啊，他平常好好的，但是有时候啊，突然的因缘当中， 突然冲撞到鬼神，那我就这样死掉。就像 我有个师兄啊，他以前就是来美国，来美国之后呢，结果就是因为得罪了一个鬼神的道的众生啊，结果呢回去之后啊，长那个红斑性狼疮啊，那个是一种可以说绝症啊，结果差点就死掉了。还好他修行是不错的，不然的话他可能现在就死掉了。所以鬼神呢，我们有时候会冲撞到鬼神，那鬼神的嗔恨心都很强啊，他也会让我们恨死。那么有情当中的第三个畜生可能会让我们恨死，比如说天上的龙啊，龙王嗔恨心很重，或者地上的蛇，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寺院在山上有很多的蛇，眼睛那个雨伞节啊，龟壳花啊，青竹丝啊，很多很多的蛇，不小心踩到它就可能会横死。那么或者是蜈蚣，或者可能毒蝎子，很多的这个畜生都会让我们横死。那么或者呢，比如说住在家里啊，也会有，比如说家里面可能碰到蚊子，那蚊子它可能带来传染病，那么我们就可能因为传染病的缘故而横死，或者老鼠蟑螂也都是一样。那么以上所说的是有情的这个境界啊，会让我们横死的因缘。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无情的境界，好，也让我们横死的情况哈。比如说你观察这个第一个地震，像这个台湾的这个921大地震呢，那么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旧金山大地震呢，或是土耳其大地震呢，那么这种大地震一来啊，都是在众生啊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之下，几秒钟当中一瞬间啊，就带走成千上万人的这个生命啊，那个都是非常无常的。就像学人我们在南投啊，那个时候921大地震的时候啊，摇啊摇啊摇啊，我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还会继续，我们还会活下去。我们那个时候唯一就是赶快念阿弥陀佛，求证西方了。看那墙壁就像快倒下去了一样，我们实在不敢相信我们还能够活下去。但是之前的前天晚上，我们还是醉生梦死啊，做很多很多的梦啊。但是在那天晚上，就像突然摇一摇，几千个就这样死掉了。所以这个地震它是一个很突然的因缘。或者呢水灾，尤其台湾也常，比如说台湾啊，常常一个台风来啊，这个溪水洪水暴涨啊，就会淹死很多的人。或者因为台风啊带来这个大量的雨水啊，就洪水暴涨，然后呢把那个山壁给冲刷了，变成土石流，淹没很多的人，那是水灾。那么火灾，大火一发动的话，所有的人全部吞没。那么这个风灾，比如台风啊，或者龙卷风啊，风灾也是一样，会突然啊使我们横死。那么这些都是死缘，包括有情的，包括无情的，这个都是死亡的因缘。所以死亡的因缘很多啊，而活缘呢，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延长的因缘，比如说诵经或者放生或者念佛，这个可以使我们延长我们的寿命。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活缘甚少。好的，第二个观察。第三个呢，我们观察生命极为脆。你观察说我们这个色身啊，面对这么多的这个横死的因缘，又是有情的又是无情的，这么多横死的因缘，如果我们这个身体像钢铁一样的坚固啊，那当然不怕，不管什么来我们都不会被破坏掉。问题是我们这个色身啊是非常的微脆不安的，非常脆弱的，就像这个水上的泡沫一样，水上泡沫啊，你拿一个针啊，小针啊稍微刺一下，这个泡沫啊马上就破掉。我们这个色身啊，我们的国宝体的，我们这个肉体啊，面对外在这么多的这个死亡的因缘啊，就像水上的泡沫一样，非常的这种脆弱。任何一种横死的因缘接触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马上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给毁灭掉，所以我们的生命极为微脆。所以透过这三方面的观察，我们相信死无定期，我们啊随时都可能面临死亡。好，那么呢接着观察第三个，死是除佛法外一切无益。当我们面临死亡，面临临命终的时候呢，我们观察什么是对我们有真实利益。那么在我们过去没有学佛没有修行之前，我们总认为世间的财富或世间的眷属、声名地位乃至我们这个色身啊，它是安全的。为什么？因为我有财富，所以我感到有安全感， 我生病了，我有钱可以去看病，我那么或者是说我需要什么，我有财富，我可以使我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我有财富，所以我可以有安全感。那么或者我有很多的亲友亲朋好友，他们非常爱的我，那么他们也都会帮助我，所以我很有安全感。那么乃至我自身非常健康，所以我有安全感。但是佛法告诉我们说，事实上这一切的境界在你面临死亡的时候，它都是不可靠的。比如说第一个亲友，你看那个亲朋好友啊，平常他怎么样爱你，那么在临命中的时候啊，他能够帮他，他实际上他对你来说啊，没什么，就没什么帮助的。那么他只能在你旁边为你哭泣而已，他实际上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甚至他非常爱你，他愿意代替你死，这也不可能，因为个人的业力啊，你的死他不能代替。或者说他非常爱你，他愿意陪着你一道死，一起去死，这也没有用，因为你们两个虽然同一个时间死，但是在终阴身的时候呢，个人走个人的路，你有你的业力，我有我的业力，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啊，两个人啊，互相不能够看到对方，互相不能够接触到对方。好，那么同时呢，你为了要摄受你的眷属，过去为了摄受你的眷属亲友啊，我们可能造了很多的恶业，杀盗淫妄的恶业。那么在面临临命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这些恶业，它还是要你自己来承担。虽然你是为了他而做，但是呢，他不能为你承担这些恶业，你还是要自己承担自己的恶业。所以第一个，我们观察亲友是没有帮助，甚至我们对我们的亲友越是贪恋执着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到临命中的时候啊，越痛苦。就像以前老法师跟我们讲个例子啊，在这个报，这个是台湾的报纸登的哈，他说南部啊，台湾南部有个富商啊，但那个报纸是不好意思讲那个人的名字的哈，有个富商啊，他有一天死了，这个人非常非常有钱啊，他有一天他也死了，那么死了之后呢，他的家人啊就请那个法师啊出家众啊来帮他举办那个头七的法会。那么在头七法会的时候呢，突然看到这个棺材里面呢、跑了一个青竹师出来。那么结果他家人看到之后很恐怖啊，想把这个青竹师打死。后来那个法师他知道因果，他告诉他这个家人说啊，不可以杀这条蛇。然后他同时那个法师啊对那个青竹师开始说啊，你如果是某某人的化身的话呢，请你到你最爱的人的身边去。结果后来这个青竹师啊就慢慢的走。直到这个富商他太太的这个脚边盘旋啊停了下来。那么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有钱人他就是因为临命中的时候放不下他的钱财，放不下他的这个亲属，所以呢他一年的这种忧愁烦恼的心使得他当下堕三恶道，变成青竹师。然后呢当然青竹师我们就知道啊，那修行是不可能的了，我要受很多的苦恼。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临命中的时候啊，你对亲友的越爱恋执着啊，越是执着的话越是痛苦。同时经典里面也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要往生人道的话，我们虽然说我们修行净土法门虽然很容易啊，但是所谓的人，所谓容易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样的容易。今天纵然你在临命中的时候想要往生人道，你也是一样要对你的眷属啊不能有太过度的这个眷恋。如果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虽然说我们一生修善法，但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对我们亲属的那种强烈的眷恋心的话，它会使我们啊在临命中的时候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在很多的例子里面呢、我都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是平常活着的时候认为亲友对我们有帮助，实际上你在临命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是没有帮助的。第二个呢，你观察财富，财富是没有帮助的。我们认为我们有钱，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但事实上佛法告诉你，临命中的时候你钱再多啊，你也不能不死，你钱再多你也不可能买通阎罗王啊让你不死。那么你钱再多啊，你钱越多你越执着，那么你临终的时候越痛苦，那么死的时候堕落越深，那么所以说财富不仅没有帮助啊， 那么甚至我们对他爱着心越强，对我们有害。那么同时我们在为了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所造的种种的恶业，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承担，不能靠财富的原因啊，不能因为我们有钱啊我就不用承担，还是要自己来承担。所以财富啊也是没有帮助的。那这第三个，我们观察自身，我们对我们的这个色身啊非常的爱恋执着，每天啊给他吃美好的饮食，每天啊洗澡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那么甚至我们为了他，我们不惜造作种种杀盗淫妄的事情，我们非常爱恋我们的这个色身，同时因为我们的色身的存在，我们觉得我们真实的存在，我们有安全感。但是在临终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啊，你对你的色身这么的照顾，这么的爱恋，但是临命终的时候呢，他给你的却是痛苦。这个临终的时候，色身的痛苦啊，四大分离的痛苦，非常的痛苦。那么同时，因为你对你色身的强烈的爱恋的心的缘故，所以你在临命终的时候更加的痛苦。本来已经很痛苦了，好，本来身体的痛苦已经很难过了，那么因为你舍不得放下他，对他爱恋执着的缘故，所以你在那个时候的心中的痛苦啊，更加的加倍，所以使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堕落。所以自身啊也是没有利益的。所以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世间的财富，那么亲友自身，乃是我们的地位声名等等的，这一切的境界在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实质的帮助。真正有实质的帮助是什么呢？佛法。那么就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说啊，你在真的面临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啊，这一切都是假的。什么真的呢？阿弥陀佛的佛号，依着阿弥陀佛的佛号呢，来信愿持名，它能够引导我们啊往生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啊可以永远的、啊、不老不死，可以永远的、啊、修行佛法，成就佛道，这个才是真实的。过去我们所认为真实的境界，它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你越对他执着越厉害，死亡的时候越痛苦。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察，念死无常，使我们升起啊这种厌离娑婆的这种心情呢、啊。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观察啊第二个思维诸苦，好，观察种种的这种痛苦，好，六道的痛苦，包括前面的三个道的痛苦，还有后面三善道的痛苦。三恶道的痛苦呢，我们讲到这个地狱的痛苦、恶鬼还有畜生道的痛苦。那么我想讲地狱道痛苦之前啊，我先问一问大家的意思啊。因为我在华府的时候啊，我讲到这个地方啊，有的人觉得受不了，这个这么做讲一直在讲苦，他觉得受不了，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啊不要修这个苦。我说我在这边问问看大家的意见。我们讲完死无常的痛苦之后，三恶道的痛苦，各位觉得我们有没有需要详细的讲？你要觉得说刚刚听到那个已经很难过了，不想来继续听了，那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免得那各位的负担。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想了解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讲。我在这个地方问问大家的意见，你觉得说想要把三恶道的痛苦继续讲清楚的请举手。好，请放手。那么各位都有勇气啊，好，那我们开始来讲啊。三恶道的痛苦啊，我们先讲这个地狱道的这个痛苦。